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和大家讲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呢，就离开了我们原来老讲的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些关系啊，中美国内的这些问题啊，就转到了中东。那中东呢，是不是最近有什么事呢？没有什么事，没有打仗。但是呢，以色列呢大示威，并且以色列的示威是差不多出现了50万人示威。大家知道以色列人口才这个900万人啊，50万人示威就占了以色列的人口的6%，也就是6%的人跑到街上去示威，去反对以色列的这个政府。那么这个事情很大，并且以色列的这个目的的示威，反对这个所谓司法改革决定的这个示威，是从今年元月份就开始的，就已经闹了这个30个礼拜，每个礼拜都示威，并且这个礼拜搞得越来越大。那就是因为7月24号以色列的这个议会通过了这个司法改革法，压缩了这个最高法院的权力，所以以色列呢基本上呢就沸腾了。所以呢，现在有些人说以色列可能会有内战，那我不敢说啊。现在看来示威归示威，如果真是阿拉伯人真打进来，以色列呢他还会团结去打仗，但是内部的分裂有这么的严重，这个事情呢我们都看不懂。所以呢，我今天呢就特别呢就和大家解释一下以色列的政治改革为什么，特别是司法改革会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大的这个矛盾啊。我看见最近的这次大示威是7月29号，就是一个礼拜以前，在特拉维夫那个大量的人在示威。那么隔了到这个周末又在示威，8月5号吧，还是8月6号又示威，8月6号啊，好像今天是8月7号吧，是8月8号。所以呢这个示威很厉害。那我们说以色列这个小国，这个基本上是打不败的国家，4次中东战争，有些我们讲普通话的人说这个叫打不死的小强啊，这个小小的国家，那么小，1.2万平方公里的国土，900多万人口，他居然他能够抗得住周边这么多阿拉伯国家的联合的进攻，叙利亚、约旦、这个埃及、伊拉克这些国家联合打几十万大军打，也没把他踩平。但是现在呢，这么一个团结坚韧强悍的小国，但是由于这个司法改革就陷入了内部的撕裂。为什么这个事情会这么大呢？我今天要特别讲讲。是今年呢，他们反对的这个就是由现在的这个总理啊，内塔尼亚胡这个政府呢强行的推进这个司法改革，这个内部撕裂，所以搞得示威游行在各大城市都已经有，从元月份搞到现在越演越烈。那么以色列的总统啊，赫尔佐格和前总理这个阿尔穆特这两个人都警告，他说由于这场危机呢，以色列可能会陷入内战。那么这个我们说以色列这个走了半个世纪，从立国开始阿拉伯国家就打他，这么走了整整的半个世纪，50年还没有出现这样的危机。那么到现在到了2023年，以色列再度走到决定国运的这个十字路口。这一次呢，倒不是什么埃及、叙利亚、伊拉克57万大军从两个方面重兵的去压境，不是没有这个危险，但是的危险程度呢比这个呢不会低。我们记得这个列宁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就外面怎么打也打不垮的，但是从内部去分裂的话那就破掉了。所以呢，这个现在呢就看看到底这个以色列这次是闹了一个什么事，搞成这个样子啊。7月24号在耶路撒冷，因为以色列把首都搬到那里去了，以色列的议会代表投票，那么这个投票呢这个通过了这个司法改革的方案。那么这个投票通过，为什么这个通过的这么顺利呢？这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议会反对派 占了差不多 一小半的这个议员呢，他们抵制投票，他们不投。56名议员反对派的，他一共是100多嘛，这个右翼执政联盟全部右翼的在一起是64名，左翼的是56名，这个左翼的56名呢全部都不投票。结果呢，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右翼执政联盟全体64名议员就投票，就通过了司法的改革法案。那么这一改革完了以后，那就外面就示威了。这个我倒是有时想，这个事情啊是应该是投票去表决的，但不投票就等于不承认了，不承认他这个法，这个议会一样通过。那个这个法案是干嘛呢？三条修正案。第一条修正案就是剥夺以色列最高法院以这个不合理作为理由驳回政府决策的权利，这个削弱了最高法院对政府决定的这个监督，那么允许议会以简单多数推翻最高法院的裁决，这个事情的是限制。那大家说最高法院有什么事情得罪了以色列的政府，得罪了这个保守派占多数的议会呢？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最高法院呢，它有时有些特别的理由，它因为它是个民主宪政国家嘛。那么比方说这个以色列的议会里面有一个议员，他是哈马斯的背景，哈马斯是巴勒斯坦极端组织了。那么这个人本身是哈马斯的，所以以色列的这个政府和议会就认为他没有权利去当以色列的议员，因为你本身是哈马斯的成员，你怎么呢？结果这个议案送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呢说这个没有理由啊，就让他通过了，你不能剥夺他的这个选举权，因为他是由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里面住的巴勒斯坦人投票选举的，所以他有资格当议员。所以呢，以色列的最高法院呢，在很多这个所谓公正法案上，他会和政府反着干，所以政府呢就看他不顺眼。所以第一条这个通过的改革案，就是剥夺了以色列最高法院以不合理为由这个驳回政府决策的权利。那比方这个哈马斯议员，那政府说他不能当，议会也说他不能当，你最高法院就不能说他能当，大概就这么一个事吧。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修正案呢还有两条，修正案一共是三条嘛，所以我们刚刚讲第一条。第二条呢是最高法院的法官任命委员会要增加政府代表的席位，那你不能说都是自由的，那到时候任命一个法官，这个法官更加左翼，那怎么办呢？第三个就是限制最高法院对议会立法的审核权，要限制它。那总体来说每一条都针对最高法院，目的呢很明显，就是为了大幅度的削减三权分立下的司法权。那大家知道行政、立法、司法，那么行政和立法现在都在这个右翼的手上，司法是比较中立的，那么现在把司法再一控制，那么基本上呢这个总理这个政府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嘛。所以这一场的斗争，这一场的动乱在以色列呢，它代表一种对于以色列建国体制的一个基本思考，到底这个国家是按照标准西方的三权分立的民主方式去建国呢，还是按照这个以色列犹太人国家的看法去建国，是以犹太民族利益为主，还是以西方式的民主宪政为主，大概就这么一个问题。所以今天呢和大家讲讲。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这一步通过，最快在今年的秋天十月份就会在议会表决。那我们说如果按照这次投票来说，56名反对派议员全部抵制，那么64名议员就通过，所以造成了64-0的这个司法改革的这个法案的话，那么到今年秋天有可能也是这么一个局面。那么通过以后，那么基本上这个内塔尼亚胡就会进一步的推动立法，把最高法院的法官的任命权利呢就交到议会手上，由议会决定。那么这个基本上我们说有一个可这个 心想大家清楚，只要这个改革法一通过，议会再一通过，那么基本上呢是让一小部分人有能力做任何的事，就是说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结果。以色列呢是个议会内阁制的国家，三权分立的国家，议会的多数党能够同时控制议会和中央政府，就现在的情况就这样，这个右翼联盟啊就控制了议会，也控制了中央政府，内塔尼亚胡政府就相当于行政和立法权在一家之手。其实这种情况也很多见的，在美国民主党这两年以前也基本上是国会参众两院加上政府都是民主党的，也是这一样。那么但是呢在美国呢有一个独立的这个司法系统去监督它，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它可解释宪法。那么以色列呢这个最高法院呢这个也是要起这个监督作用，但这个时候呢修改，那么这样呢就到了，如果真是把以色列的这个最高法院的权力把它削弱了以后，那么基本上呢我们说一句话，就是国家权力被总理大包大揽，三权分立，制约平衡，英文讲的 check and balance 的政治格局就会被打破。所以呢以色列的左翼的这个政党叫工党啊，他就讲了司法改革的斗争是以色列的新的独立战争。那么就看以色列将来要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个事情呢可不简单。有些这个做提出司法改革的设计者之一，这个叫 Rossman， 这个是右翼的，他说现在是让以色列民众决定以色列这个国家是由人民统治还是由法官统治啊。这个统治这个字中文呢是有贬义的，但是在英文呢是个中性的，就 rule 啊，是由那些 rule 啊。所以呢这个抗议浪潮很大，从今年的元月以来到现在为止，抗议者已经有30多个礼拜的周末要举行示威游行，这个周末刚过去的8月6号也在示威。那么并且呢7月23号那次的示威是以色列建国以来最大的示威，55万民众上街，占了以色列总人口的 6%， 就有 6% 的上街游行就抗议政府。所以呢这个并且呢司法改革案通过，这个7月24号25号以色列的这个四个最大的报纸都在头版用拍一张黑颜色的照片，并且说这是以色列民主黑暗的一天作为标题，挺吓人的，这个报纸都这个样子。那么并且呢很多人罢工啊，这个医生很多人停止工作，现在呢以色列有很多工会也都威胁要举办这个全国的总罢工，还有很多以色列的这个法院的高级法官现在都匆匆的从国外就赶回以色列来看看处理目前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以色列现在这个问题呢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另外有一点呢，就是以色列的军队里面也有人反对，以色列这个立国之本呢除了高科技就是强大的国防力量。现在以色列有几千名国防军的预备役的人员说我们退出这个志愿服务，不为以色列服务。那么其中最严重的一个就是以色列国防军的一个灵魂人物陆军总参谋长这个阿亚龙，他就明确表示不支持司法改革，并且呢要和这些拒绝服兵役的预备役军人呢一起呢就抗议这个改革。另外呢以色列最重要的情报机构叫摩萨德，这个里面呢有很多退役的负责人呢也声援支持陆军总参谋长这个阿亚龙。这个是以色列搞到这个地步了，并且最严重的就是以色列的这个商会工会，以色列的工商业协会发表正式声明，就是7月24号，所以呢要求有150家中型和大型企业从7月24号开始停止营业，并且呢呼吁其他公司参加罢工。这个目的呢是要求政府停止单方面立法，并且和民众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以色列还有很多很知名的创业者投资人在最近几个月呢密集现身， 是支持上街游行反对司法改革的这些民众。以色列现在有很多这个科学技术的初创公司就不愿意待在以色列，初创公司就是刚刚建立，不是老牌的。这个以色列这个521家科学技术的初创公司有68%他们想搬出以色列，说如果以色列没有这个民主宪政，那我们怎么搞啊？并且呢，有37%的受访的公司已经告诉这个媒体啊，他们已经将部分的资金呢就撤出了这个以色列。以色列的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的命脉，如果有这么多高质量的科技公司选择撤离的话，这个无疑在中期在长期对以色列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经济发展的质量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大家说这件事情闹大了，真的，如果不大我今天也不会选择这个题目和大家讲。好的，我们下面呢再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以色列会走到这一步。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和大家讲讲以色列的司法改革，7月24号引发了以色列的这个大骚动啊，这个连续从元月份到现在为止已经有30几个礼拜，每个周末都在大示威游行。7月23号那次示威游行是以色列历史上最高的，一共有55万人在以色列各个城市示威，这个占了以色列人口的6%。并且呢，我讲的有很多以色列的这个科学技术的公司要把资金要把公司整个撤出以色列，就觉得以色列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那么到这个过程里面呢，这些反对改革的这个就是说司法不要改革，就这样让最高法院有权利去做他愿意的这个决定。那么这些反对改革的以色列人呢就两个希望，一个希望呢就是这个以色列总统，以色列总理上面有一个没有实权的总统，这个总统呢现在这一任呢叫赫尔佐格，那么就希望这个赫尔佐格呢能够签署这个拒绝签署，因为从法律的形式上来看，如果总统不签署这个法令呢就不成为这个法案。但是这个赫尔佐格没有多大的权力了，那个这个内塔尼亚胡如果真是要做的话，他有办法的，能够逼得这个赫尔佐格签名的。那么另外有些人呢就把希望放在对以色列影响力最大的美国的身上，因为这个法案通过了以后，改革法案，美国白宫的发言人呢是用一个字来形容，说 unfortunately 不幸啊，这个法案被通过了。那美国人当然不同意这样的做法，但是呢美国没有再做任何的事情。那么大家知道每一年美国会给以色列40亿美元的这个军事的援助，那么所以呢这个以色列的那些反对改革的这左翼的人呢是希望这个美国呢不要光讲啊，要对以色列的政府施加压力，对这个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啊要加以限制，那来限制这个内塔尼亚胡这个政府来做这么激烈的对于影响到以色列司法的这个决定。这个内塔尼亚胡最近身体有问题，先跟大家讲讲。他7月23号这个他有一段时间没有出来了，我最后一次看见他出来是7月5号，他当时内塔尼亚胡去视察以色列的一个空军基地叫帕尔马欣，完了以后呢就有人说他病倒了。那么现在7月23号我们看到总理办公室就发表声明说内塔尼亚胡将会入院接受心脏起搏器的手术。那么当然这个手术也不是一个多大的手术，因为有很多人呢都装了这个心脏起搏器，但是说明呢他年纪也大了，这个人当了5次总理，说明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右翼啊是非常强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的这些事件，那大家就会提个问题，为什么以色列会出现这个问题。那个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雷啊，这个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埋下的这个雷70年以后现在爆了。这个什么雷呢，就是以色列没有这个成文的宪法。他说不可能吧，真的没有，以色列是没有这个成文的宪法，因为有成文的宪法，那么无论议会无论政府怎么做， 这个最高法院它是有这个解释宪法的权利，就像美国一样，美国的最高法院呢不受国会影响，也不受美国政府的影响。这以色列呢，它没有成文的宪法。那但是说以色列这么现代的一个国家，1946年立国，它为什么没有宪法呢？那就是建国之初，当时国家非常脆弱，周围的阿拉伯人虎视眈眈。那么当时的开国的第一个嘛，他的叫以色列的国父啊，叫 Ben Gurion。 这个 Ben Gurion 呢，为了大家团结就做了妥协，因为当时以色列人那都本土没有嘛，本土是巴勒斯坦的人住在这里，欧洲被逼出来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犹太人就集中在这个地方，1946年英国美国支持就成立以色列国。那么成立了以后呢， Ben Gurion 希望能够团结，那么就没有制定一个宪法。那么这个宪法这个以色列搞了这么久他也没有制定，其实他这个问题又大了。那么 Ben Gurion 怎么把这个国家建起来呢？他就是确定了以色列国家的属性，这个国家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等等，另外呢有一个基本的社会制度的所谓的基本法，所以他有基本法，有国家属性的界定，但是没有宪法。那么没有宪法的情况之下呢，司法权就开始自主的扩张。你知道没有宪法控制，那么有国会有政府，他们的权力是很明显的，但是呢司法就是法院它就可以，就是最高法院它就扩张。那个我们举个例子说，上一任的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叫巴拉克，1990年他呢就通过了这个判例的方式对最高法院进行扩权。那么当时的当总理也是内塔尼亚胡，1990年代，那么他呢就通过议会表决限制最高法院，但是呢没有宪法，所以呢你这个没有办法能够说最高法院有没有合法，他因为你没法，没有 constitution， 你怎么能够说他 illegal 呢？所以这就是一个矛盾的，矛盾的核心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以色列建国之初埋下的这个雷，以色列到底应该是一个民主法治的西方式的国家呢，还是一个犹太民族的国家呢？这两个问题没有回答。过去的75年以来，从46年到现在，这个不同的执政者就是两边不同的摇晃。我们都觉得以色列是个犹太民族的国家，但事实上呢，它应该，很多人认为它应该是个西方式的民主法治的国家。这个以色列国内还有很多的巴勒斯坦人住在这里啊，他们并不认同以色列的犹太人的治国的理念呢、啊。所以呢，这个以色列是保护犹太民族，还是保护这个西方的这个民主的这个立场，这没有搞定。所以呢，在以色列走中间路线很难，不是左就是右，不是工党就是右翼联盟，就是这么走来走去。那么很早就有人在以色列就说了，说这个以色列能不能存在120年内都是个问题，很多人都在讲这个。我见过几个在这以色列人，跟他们讲他们对国家的未来会怎么样，他们也其实不乐观的。对于以色列人说，这个阿拉伯人不是个多大的问题，这真正问题呢是他们自己的这个宪法都不清楚。以色列的政治谱系是什么人呢？这个主要的左翼是世俗的犹太人，世俗的犹太人就是有普世价值，跟西方一样，他们呢是寻求和巴勒斯坦和解，也和平共处，不要再打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右翼的谱系呢，就是利库德集团，这是以现在这个总理内塔尼亚胡为首的。这个右翼的以色列人呢，是典型的犹太利益者。他们讲了一句话，说以色列的边界啊，应该从大河到大海之间，没有讲清楚啊 ，from river to sea。那这个什么 river 什么 sea 呢？这个含蓄一点的定义是 Jordan River， 约旦河到地中海之间，这是他们的这个国家。那这个 到了约旦河，那有很多地方就他们的，像这个黎巴嫩的这些都应该就退出去了，那个是他们的一个看法。那么这些人有一个更夸张的讲法，我听过，是从这个伊拉克的幼发拉底河到地中海之间，这都是应该是他们的国家，以色列的边界，那就是伊拉克有一大块都是他们的。这个两个讲法呢，这是利库德集团的一个对国界的界定，这些人肯定是否定巴勒斯坦人的这个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益，也就是你不应该在这里。那么这个问题呢，争不清楚的，这块土地最早是以色列人住的，后来以色列人呢被搞到埃及去了，又出埃及又回到这个地方，以色列人呢又被巴比伦抓过去，后来又给巴比伦放回来，又在这里建立，然后呢由于以色列人被抓走了，所以呢巴勒斯坦人呢就住在这里，然后呢等到以色列人再回来呢，巴勒斯坦人已经在这里住了好多年了，所以呢以色列就要赶走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说这是我的家园，以色列人说我们最早在这里，所以就争不清楚。所以现在呢左翼呢就说跟巴勒斯坦人和平相处，右翼呢就说要把他们挤出去，所以现在的问题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困难了。这一次的司法改革在左翼世俗的犹太人看来呢，是颠覆国家的本质，就是国本，那认为呢如果这次通过了，以色列会被这个宗教性很强的犹太人掌控，那么而宗教色彩强烈的犹太国，它呢并不是要走西式的民主的以色列国，所以呢这些左翼的希望能够保住一个西式民主的以色列国，而不是变成一个犹太国，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争议吧。我们说在全球上，在地缘环境上，很难找到比以色列更为险恶的国家，国土面积才1.2万平方公里，人口956万，但是呢基本上是被宗教文化长期搞得对立，汪洋大海无法弥平的，这个经年累月处在大大小小的冲突。我们说第一个冲突就是外部这些阿拉伯国家要打他们嘛。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频繁的战争它需要这个政府要集中权力，高效决策，高效率的调动全国的资源，才能增加这个胜算。所以呢在这个虎狼环伺当中的以色列，那么这个普遍在科学军事方面非常的发达，而阿拉伯国家呢他们科学军事落后，并且互相之间争斗不休，经常的这些国家他们的内部的仇恨要比跟以色列的仇恨还要大，但是现在的背景就是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周边形势变，以色列没变，一个就是美国军队2011年是撤离了伊拉克，以色列周边出现了大量的势力的真空。那么右翼呢主张这个美国一走了，以色列要朝伊拉克这边扩张，这个能够占领更多的生存空间。那么左翼呢说这个时候要阿拉伯人和解，那么左翼说服不了右翼，右翼说服不了左翼，你们在国内争来争去，结果呢对手伊朗呢大肆的扩大范围进了叙利亚啊，和去说服伊拉克，就已经就把以色列的生存空间就到了边界，所以你们在内部还没有摆平，伊朗呢已经动手就进来了，进来以后并且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他还搞了历史性的和解，逊尼派什叶派他们居然能够和解，那个伊拉克也和什叶派的伊朗呢走得更近，加上呢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啊，在这么大的一个战争以后他稳住了局势，所以呢出现了一个我们说趋向于团结的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世界一团结就是以色列的噩梦。那么以色列的保护伞呢，美国呢又撤出了中东，战略的重心呢东移，所以我们知道内塔尼亚胡他焦虑啊，他所以他要怎么办呢，我们知道打仗他不怕，但是他要有更大的权力啊，才能调动更大的资源啊，应对未来更大的外部的威胁啊。那么所以呢以色列国内的两极分化在非常的加剧，以色列现在是国家整个右翼上升，左翼开始衰落。那么以色列政府呢在移民问题上面呢，他们也很注意这些 这个比例的。我们说以色列最近是让很多这个在欧洲，特别是东欧的移民到以色列来，这个主要来自俄罗斯的犹太人，来自乌克兰的犹太人等等这些犹太人。那么这些犹太人他们从东欧被压迫，被本地人排挤，在俄罗斯被俄罗斯人排挤，他觉得受不了，所以到了以色列的这些来的新移民，他们一定是右翼的，他们不会说哎呀我们再来这里搞民主啊，和巴勒斯坦人共存啊，他不会的。所以呢这个右翼的基本盘在不断的扩大，这个内塔尼亚胡呢觉得就不错了。我们根据以色列的民调，60%的以色列的犹太人认为自己是右翼，而在18到24岁的年轻的以色列犹太人当中呢，有70%认为自己是右翼。所以只要基本盘不断扩大，这个呢给内塔尼亚胡足够的底气，到了2023年到7月份，这个内塔尼亚胡身体不够好，他终于去出手了，73岁嘛，他今年。所以呢，这个以色列呢，这个现在进行一个大的改变。大家说这个你这样讲，以色列会不会有内战呢？我估计内战可能性不大，但是外战要值得警惕，因为这个时候阿拉伯国家认为，在伊朗的联合之下，这个从伊拉克、从叙利亚啊，这样能够去动，从这个黎巴嫩能够动以色列。那以色列现在他要做的事情，就通过司法改革压缩这个最高法院的权力，能够集中的调动资源来对付外部的阿拉伯，比较团结的阿拉伯对他的一个进攻。那个内塔尼亚胡8月1号公开表示，他跟大家说，我跟你们保证啊，不会发生内战，我认为大家被煽动起来的恐惧会消退，你不要看他们示威游行，你们会看到以色列和以前一样民主，甚至更加民主。他说司法改革是要纠正以色列民主的不平衡，司法机构是僭越了行政部门和立法机构的所有权利，我们呢是想办法要纠正这个。那么说会爆发内战这个讲法呢，我们说呢这个言之过急了，不太可能。所以他这个总统啊，其实讲话呢也是讲的没有底气的。那么内塔尼亚胡呢，这个当然呢他的政府执政的基础呢有些会削弱，因为反对派联盟呢他会想办法团结起来。那么以色列当然不至于国家崩溃，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国家矛盾极化是会影响以色列的这个凝聚力的。那如果一旦这个所谓团结的阿拉伯国家在伊朗的操纵下对以色列再动手的话，以色列进行总动员的能力呢会受到一些削弱。但是伊朗你这个本土离那么远，你跑到这里搞，其实伊朗呢是其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担忧的问题。阿拉伯国家现在像埃及啊，像这些国家他并不想和以色列打，像伊拉克，但是伊朗想，伊朗说我做了原子弹，我首先就灭了这个以色列，所以呢这个危险还是存在的。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见，拜拜。